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34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80后感恩师父给我修炼的机缘，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30日。我是80后，父母是1998年就开始修炼大法的老弟子，而我是2018年6月才开始修炼的新学员。第一部分，修大法后病症消失，记忆恢复，身心重获健康。我在得法之前的10多年间，从患轻微的颈椎病到后来一年年的加重，再后来不得不找医生看病，可是只缓解不根除。我生活在头晕头沉记忆力衰退的病痛折磨中，再加上脾气不好，争名夺利，总觉得过得不尽如人意，和丈夫经常吵架，生活得很不幸福。最刻骨铭心的是2017年3月的一天，我和朋友作伴去商场买东西，一进商场的门，看到里面来回走动的人群，突然一下子头晕起来，伴随着四肢无力，记忆也没有了。朋友帮我找个地方休息了片刻，强撑着打车回到了家，竟然发现连饭都不会做了。丈夫不得不从外地回来，陪我开始了寻医问药之路。中医西医都看过了，吃药打点滴按摩看风水的都找了，钱都花去快20000了，却不见好。经过一年的折磨，我感觉大脑被一层薄膜包裹着，不能思维，不能想象，看外面都是黑的，有时也听不懂别人说话的意思，脑袋简直就像被禁锢在黑暗的牢房中一样，那种滋味是用语言形容不了的。我觉得自己得的是世界上都治不了的病，感觉好像生命走到了尽头，随时都有轻生的念头。治疗期间，妈妈也劝我学大法，可我觉得自己忙于挣钱养家，没有时间学法，其实还是寄希望于医生能治好我的病。可是现在走投无路，妈妈说只有大法能救你了。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我选择了学大法。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学法练功，我的病居然慢慢的好了。虽然这中间也经历了难以承受的宵夜过程，但有师父的加持，我熬过来了。半年下来，身体脑子里不舒服的症状全消失了，记忆也恢复了，整个人满面红光，精神焕发。关键是我觉得自己好像脱胎换骨了一样，人变了，观念性格全都变了，真是身心愉悦呀。原来大法这么神奇呀，只要无所求的去读师父的法，病不但能好，而且已经走上了师父安排的修炼之路。第二部分，16年从未说话的二婶子明白了真相。之后的日子里，我每天除了学法练功，也贴不干胶送传单，我也想和老同修一块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把大法的神奇与美好告诉世人， 让他们生命得到救度。去年我开始和老同修出去学着讲真相，时间长了，逐渐的我一人出门也能给人讲真相，让他们三退保平安了。弟子有愿望想救人，师父就加持我的正念，给我打开智慧。我陆续也劝退了不少人，特别是去年年底武汉肺炎的发生，更增加我救人的正念。我想众生的命在悬崖边，生死关头我必须去救他们，我们大法弟子才是他们的希望，这是历史的责任，众生的期盼。如果不珍惜，机缘一过，后悔晚矣。修炼两年多来，在我身上发生了很多师父慈悲点悟与修心后的美妙展现。最令我难忘的是2020年疫情封村解封后，给我爸的弟媳妇，也就是我的二婶子讲真相的事。16年前，我家和二叔家因为矛盾结下了深深的仇恨，断了来往，两家大大小小的人见面都像仇人似的，从不说话。修炼以后，学师父的各地讲法，从法中我明白了，如果不能爱你的敌人，就不能圆满。得法初期，我梦中梦到二叔，我悟到是师父点悟我要修去对二叔二婶的仇恨心。话虽然这么说，毕竟也生疏了，见面也少，不知怎样做才能真的修去这颗心。弟子有了这个愿望，一切都在师父的巧妙安排与慈悲加持下才能实现完成，才能使心性升华。我得法晚，总觉得自己学法少，修得慢，就萌生了想参加县里同修开的心得交流会的想法，想看看那些修得好的老同修，听听他们的修炼心得，肯定对我的提高有帮助。一天我终于到了县里，见到素未谋面的同修，他们大部分是我的长辈。我们盘腿坐下，开始轮流读《转法轮》第六讲。由于我平时有个不好的心，人多的时候好紧张，快轮到我了，我不由得紧张起来，这可怎么办？就在这时，忽然觉得慈悲的能量场把我包围，紧张的状态没有了，我的心里平静极了，心态祥和，我第一次体会到了融进大法能量场的美好。第二天，我的状态还是那么好，我打算去娘家串亲戚，带上真相小册子和卡片。回娘家得路过镇上，我拐到了一个朋友那里给他讲真相，并拿出真相资料让他多了解了解。离开朋友的住处，我往娘家走，身心愉悦，看谁都那么的客亲，看周围的一切好像有点立体感。走在路上，我救人的正念很强，见到的每个人都觉得他们生命多么可贵，都应该讲真相给他们听。我走到那条通往舅舅家的南北大马路上，远远地看见我的镜子，镜子以前不太理解大法，我拦住了镜子告诉他，你看武汉肺炎来势凶猛，也是在警示我们这个地方的众生，末劫大淘汰时，只有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明白真相三退才能保命。我劝他回家一定要全家人都念着九字真言，镜子高兴地答应了。我望着镜子走的方向，远远地看见对面来了两个人，走近一点才知道，其中的女的就是我那16年从没说过话的二婶子。那时我看着二婶子也是那么的可亲，生命可贵，也是陷在迷中的众生。我的心里头只有一个念头，我要给他讲真相。由于我那时戴口罩，二婶子没看到我，从我身边走过，她腿疼，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可是她骑上电动车走得很快，我落在她的后面很远，我加速追赶她。快到娘家村口时， 我追上了他，我和他并排骑车，毫不顾忌地和他打招呼。那时我心里啥感觉也没有，觉得和他一点隔阂也没有了，只是觉得和他成为一家人，就是来给他讲大法真相，救他来了。我果断地拦住二婶子，说让他靠边停一下，给他说几句话。他好像认出了我，但好像不敢相信是我在跟他说话，就说，我认不出是谁，你摘下口罩吧。我把口罩往下一拉，二婶子说，原来是二侄女啊，咱们这么多年不说话，你今天怎么变白了，也漂亮了。我说，我是学法轮大法学的，一年前也有病。我接着说，听说你腿也疼，回家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也会好转的。后来我又给他讲真相，做了三退。这件事过后回到家，那时发生的事好像做梦一样，我怎么能有勇气跟一直视为敌人的二婶子讲真相呢？我都不敢相信，要是在平时救人正念不足的情况下，根本做不到。第二天我悟到，只要弟子救人心急，正念足，全都是在师父的巧妙安排与慈悲加持下才能完成。后来过了几个月，我奶奶去世了。在奶奶安葬的那几天，由于我妈妈按照师父的话做，放下怨恨，与二婶二叔说话了，我们这个大家庭也和好了。妈妈的做法也给我们村街坊邻居留下了好的口碑，说我妈以前性格那么刚烈，从不低头的人，要不是学法轮功，绝不会这么做的。跟随师父走到现在，我像一个学走路的孩子，从开始的跌跌撞撞，无时无刻不在师父的点悟与扶持下，到现在能自己走在神圣庄严的修炼道路上。千言万语也表达不了我对师尊的感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能成为一名大法弟子是多么的幸运，作者黑龙江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30日。我在2012年有幸得法，那一年我32岁，修炼不到一个月，疾病全无，一身轻松。之前最困扰我的是慢性胆囊炎，我打过针，吃过中西药，还忌口2年没吃鸡蛋，因为吃鸡蛋黄会痛得厉害，还有习惯性流产，医生说得想办法保胎。修炼后没用任何治疗，有了孩子，没有保胎，坐月子时一个月吃了200多个鸡蛋，胆囊炎也没犯。家人看到我修炼后的变化都觉得很神奇，我真切体会到大法可以让人身体健康，道德升华。第一部分，面瘫14天痊愈。2018年大年初一早上起来，我就觉得脸不一样，好像一边大一边小，左眼闭不上，一笑嘴就朝右上方歪。我吓一跳，吃早饭不会嚼，得用手按着脸推里面的食物才行。当时孩子不到2周岁，拿个带吸管的牛奶让我吸，我不会吸，除了说话都不好使了。啊，我要崩溃了。当时什么想法都有，想着自己才30多岁，孩子这么小，以后怎么见人啊，等等。我哭了半天，想起自己是个修炼人，开始向内找。我平时最注重这张脸了，不化妆不出门，爱美的心很重。就这样，我每天坚持学法练功等，因为在一起生活的家人都是同修，所以有担心，也有鼓励。过了几天，稍好了一些。奇怪的是，这大过年的， 每年都特别忙，人来人往，大小聚会等，今年却没有这些聚会，让我能专心的修炼，而不用面对亲戚朋友的担忧和疑问。对于我出现的这种面瘫，我相信有师在，有法在，我一定能过去。我不笑的话，基本看不出来脸是歪的，但读法很费劲，我需要很用力去咬每个字才能读准确，表面上别人看不出来。到了第14天的时候，同学请吃饭，怎么办？去还是不去？我就对师父说，师父啊，弟子这条命是师父从地狱捞起来的。修炼初期，我梦见自己掉到地狱要转生，是师父救了我。我不要爱美了，只要一张正常的脸，能出去讲真相救人就行。就是因为我有救人的心，当时就觉得好多了。等从饭店回来，一切都好了。14天没有任何治疗就好了。事后和亲人说起，他们都觉得大法真的很神奇。后来我听说姑姑家弟妹同样得了面瘫，常人叫中风吧，他到处去医治，针灸了几个月才好转。现在我不像以前那样爱美，浪费了许多时间和金钱，不擦任何化妆品，脸上是自然干净的妆容，很舒服。第二部分，还钱。在2004年时，公司派我去南方开发市场，因为我工作认真，公司老总也放心，把南方一个省的市场交给我。后来我和先生结婚后，在道德下滑的社会，也随着玩起了网络游戏，工作也不好好干了。当时我可以申请开发客户的资金，其中有20000元，我没有用上，自己留下了，公司也不知道。后来因为修炼了，一直想着要不要还回去，又觉得时间太久了，而且是过去的事了，就又忘记了。今年过年回家，父母换床，在床底下整理出了一些我十几年前的东西。我一看是过去的照片和上班时的名片，看着名片我知道该还钱了。因为我家买房子后，这几年手头一直不太宽裕，我查看了自己的银行卡和支付宝里，一共不足23000元钱。我和先生说了还钱这件事，他开始不同意，但毕竟是修炼人，后来他不太高兴地说，反正你要留5000元，平时生活还得用钱啊。我思考了2天，自己是大法弟子，欠债还钱是应该的。我还有一张卡，前段时间看过，里面好像有几千块钱，如果还不够5000的话，我就把首饰卖了。我下决心就按大法的要求做。我在网上查了电话，联系到了原来公司老总，表明我要还钱，他都不知道这回事，而且现在公司扩大成大厂家了，不用还了。但他非常惊讶，并欢迎我有时间回公司看看。我再三坚持把钱还给了他，他说，怎么这么多？我说，其余算利息，欠您这么多年，真的很抱歉。我想，如果我有机会去，一定要回公司去讲真相的。就这样，20000元钱在15年后连本带利还给公司了。神奇的是，还钱后过了1天，我去查另一张卡还有多少余钱，心里还想着准备卖首饰的事，结果一查，卡里多了20000元。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仔细看了看，是的，比我记得的多了20000元。跟先生说，他也非常惊讶。第三部分，我家也有朵小花。2-3年前，我家安装了打印机，女儿叫它打印机宝宝。从此，我们一家修炼人可 可以打印真相期刊、台历等。我和女儿去楼里发，面对面给，有时也给同修做。开始时打印机经常出问题，后来知道要修心性，慢慢的就好了很多。一路走来，都是师尊慈悲的看护着我们。我女儿也像一朵小花，从小就听师父讲法，现在4周岁，会背很多首红吟，转法轮书上字大部分都认识。从出生到现在，从来没有因为生病打过针、吃过药，每次有不舒服，就念9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听师父讲法，很快就好了。从1周岁多，我和另一位同修就带他出去讲真相。同修经常鼓励我，不管是严冬还是酷暑，直到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我们都坚持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因为有了基础和一些经验，我就可以自己带小孩出去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你们在偶然中碰到的人，在生活中碰到的人，工作中碰到的人，大家都要去讲真相。所以我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就是顺其自然，状态好时走哪儿讲哪儿，办事时生活中也一样。当然也有怕心的时候，也有张不开嘴的时候，过后都很后悔。女儿也开始学着向内找，并帮我找执着心。在写这篇稿件的过程中，更加体会到，如果没有修炼大法，我现在说不上是什么样子。而现在能成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多么的幸运。我只有精进实修，多救人，以报师恩。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就老年同修养老金被扣问题的交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日。老有所养是一个正常社会之所以正常的起码标准。近年来，协党人社和社保部门以不同形式和名义追缴法轮功学员冤狱期间的养老金，有的地方甚至对十几年前法轮功学员冤狱期间领取的养老金予以追缴，却没有任何说得过去的法律依据。遭遇追缴的老年同修，有的几个月甚至更长时间可能一分钱的收入都没有。这种无人性的掠夺行为，无疑至少构成联合国大会在1948年通过的《防止及惩治群体灭绝罪公约》中描述的犯罪表现。在这里我们建议，如遇养老金当月被全部扣掉的法轮功学员，在与社保人社部门交涉的同时，包括投诉、控告、复议、诉讼等，应立即向当地的社会保障监察部门投诉举报。电话号码可以上网上搜索，或打114查号台查询。根据协党冠冕堂皇的规定，社会保障监察部门起码有义务保障公民的月收入不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每个城市都有一个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比如某某市每月最低生活标准为每月2000元。如果同修每月退休金不足2000元，那就一分也不能扣。当然，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应该主动配合人社、社保部门签署任何形式的协议书、自愿退还声明等。即使他们以每月留出足够的生活费为诱饵，我们也不应该接受这种强加的劫夺罪恶。联合国大会在1948年12月9日通过的《防止及惩治群体灭绝罪公约》1951年1月12日正式生效。第二条描述了 该犯罪的几种表现形式，包括致使该团体成员在身体上或精神上遭受严重伤害，和故意使该团体处于某种生活状态下，以毁灭其全部或局部之生命。自从协党党魁江泽民提出三个月内消灭法轮功那一刻起，江和他的党羽爪牙就已经犯下国际法的重罪，群体灭绝罪。20多年来，协党针对法轮功任何一种迫害手段和迫害形式都是围绕这一犯罪而实施的，包括威逼利诱的转化、软硬兼施的清零、披着学习班外衣的洗脑，当然更直接的是活摘、判刑、劳教，以及看似仅仅是经济形式的剥夺，所谓追缴冤狱期间养老金。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英国高中讲真相的经历，作者英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29日。我从小和妈妈修炼法轮大法，今年18岁，刚刚高中毕业，借此机会我想交流在学校讲真相的经历，与同修共勉。2019年我来到了新的高中，刚来学校时，一次和我的英语文学老师在一个活动上碰到了，在聊天中我给他讲了我家修炼大法受到中共迫害的经历，他非常触动，并邀请我给全班讲迫害真相。他专门安排了一节课的时间给我，我特地准备了一个详细的演示文稿，并打印好内容提要，给同学们讲了这些年中共是如何污蔑大法及迫害大法修炼者的。因为我们当时的文学课恰好是关于独裁政府题材的，所以同学们都很触动，对他们来说仿佛是小说变成了现实。之后我感觉做得不足的是没有把征签的网址放上，但是总体效果还不错。其中一位同学之后告诉我，他决定写一篇关于中共迫害人权的论文作为他的 EPQ。 EPQ 是一个历时一年的独立项目，学生可选择的范围非常广，例如写论文、做研究，甚至是制作影片。我灵机一动，决定做一个讲真相的纪录片。这或许对专业人员来说比较容易，但对我来说，说起来难，做起来更难。我这辈子最接近纪录片还是之前传奇时代团队要采访房东阿姨一家。在这个影片里，我打算描述我和另外三个小同修的亲身经历。我找到了两位同修愿意帮助我，可怎么也找不到最后一个了。眼看时间一天天的过去，我非常的焦急。感谢师父的帮助，一次活动结束后，在回去的路上，我告诉了一位同修姐姐我目前的困境，她一听就告诉我，和我们一起走的同修哥哥就是我要找的人。同修哥哥非常热情配合，第二天他就把小时候的经历发给了我。做完纪录片后，我发给了 EPQ 老师，他告诉我，他非常感动，看完第一遍后就被深深打动，又重新看了3遍。最后我的 EPQ 纪录片加上演讲和论文差2分满分，考到了 A+。 之后我又发给了我的西院院长，他负责管理整个学校1/4从小学部到高中部的学生。我告诉他，这个纪录片讲述了我自己的经历，这样他就可以深刻认识和了解中共迫害大法的真相，他欣然同意。第一次我用 U 盘拷贝给他，他告诉我看不到画面，不过听了一小部分。 我感觉一定是邪恶在干扰。在正念加持下，我又重新拷贝给他，让他成功地看了我的完整纪录片。他和他的同事看完后非常感动，他立即找到我，希望可以把这个纪录片给他所负责的学生观看。在我毕业前夕，他在我的学生报告上写道，作为一个中国难民，他的纪录片非常有说服力，有时让人觉得他是在为中国受迫害的人发声，他应该为自己的作品感到自豪。随后，我开始给朋友看我的纪录片，有的无动于衷，有的感动流泪。值得一提的是，一个不太熟悉的同学突然主动要看我的纪录片，尽管那时环境嘈杂到只能看字幕，可他却看得全神贯注。在制作纪录片的过程中，我时常显示出人心。有人说做 EPQ 是为了对所报考大学投其所好，你报考经济应该做一个和经济有关的 EPQ， 做这个我还以为你将来要学法律或者是政治方面呢。我有时候就动摇了，因为我不希望让别的报考经济系的人超过我。后来慈悲的师父点化我，我梦到我报考的学校都把我拒绝了，而另一个我很看不惯的人却被录取了。我梦见我那个妒忌呀，仿佛有一条毒蛇在我心里窜。这个人在现实中也存在，也报考经济系，做了一个跟经济有关的 EPQ。我表面上没什么，其实内心看不惯也看不起他，觉得他和我天生合不来。做完这个梦，我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真正修道的人当中也有这个反应，互相之间不服气，争斗心不去，也容易产生妒忌心。我猛然意识到我的争斗心非常强，每天想着考个好大学好专业，将来找个赚钱多的工作出人头地。我意识到我的各种人心蠢蠢欲动，可他们都不是我。一想到这儿，我感到无比恶心和难受，要赶快清除他们。我今年九月上大学，很快就要接触职场了。为此，我专门有一个本子做计划，如何在这三年做准备，获得我想要的工作。久而久之，我记录得特别勤快，利益心也大幅膨胀。我深知自己的根本执着，利益心，可竟然有点不舍得去掉。直到学师父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师父说，别看大家在世间中所做的这些事情好像和常人平时做的事情很相似，实际上大法弟子的基点做事的目的和常人是完全不同的。我猛然意识到，做投行这份工作不是非要像常人一样争名夺利，而是要走好自己的路。我想，以前想大法小弟子要学习好，正好在未来找工作。我意识到我把工作做好和找一个名利双收的工作混淆成一个概念了。当天下午，姥姥姥爷奖励给我考大学的钱，我正好没什么要买的，而父母家里在装修房子，我就把钱分两半，一人给一半给了父母。晚上，妈妈夸我没有利益心，可我不是利益心很重吗？这可是我的根本执着啊，咋说没就没了？我这才猛然意识到，天哪，我执着的哪是小利益啊，我执着的是大利益。准确来讲，我执着的是利益带给我的虚荣、显示、报复、刺激感、过常人的好日子、求名的心，不愿意屈居人下，满足贪婪欲望，想当常人中的成功人士，执着美好生活品质，等等等等，这可真是太可怕了。本来以为只有一个执着，结果就像是打开了一个垃圾袋，里面有非常多的垃圾。没想到这些执着都压缩成了表面上看到的利益心，一直没有被我找见，
而不是开始以为的混淆不清。我做过一个梦，也是我少数记得如此清晰的。像很多同修一样，我梦到高考时，我突然没了意识，迷糊过去。醒来时，别人做到数学了，我还没写完经济。我试着告诉监考老师我的状况，他告诉我去外面讲。这时我突然发现手机没关，被发现可是作弊呀。我试着趁他不注意偷偷关掉，可是怎么也关不掉。后来索性手机也塞不回口袋里了，可是他却什么也没说。之后他说一般是不可以的，但是特殊时期允许我一会儿重考。我马上醒来了，意识到师父慈悲点化我，不要执着以前做得很不好的事和被常人心带动，要赶紧勇猛精进。那天早上我一睁开眼，内心只有四个大字：佛恩浩荡。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真心的学法，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31日。经常看到明慧网刊登关于学法的交流文章，对我的启发很大，我也把近期学法的体会写出来和同修交流。我是1996年得法的老弟子，深知学法的重要性。长期以来在学法中，书在天天看，法在天天学，慢慢的不自觉地形成了一种机械式的、完成任务式的、走形式的学法，达不到学法的最佳状态，也就看不到法的内涵。为了学好法，我也采取过多种方法，如默读、朗读、快速通读、抄法、背法、大量学法，总是觉得法不入心，效果不佳。作为一名真修的大法弟子，最大的关难莫过于学法而不得法。几天前的一个早晨，学法前，我调整好心态，抱着一颗真诚的、恭敬的、感恩的心捧起了转法轮，不求速度，不求数量，放下人心。我集中精神，平心静气，一字一句的，慢慢的，细心的看，或默读，或出声，全身心的融入法中，有干扰溜号时就重读。就这样，主元神真我起了主导作用，一字一句学法入心了，大法的法理就像涓涓细流流入心田。有时看到一段法，又有新的意思、新的展现，又有一点小小的领悟。一讲学完了，我身心愉悦，爱不释手。一看表，3.5个小时过去了。这要是以往这个时间内，我能学2讲、3讲的。有了这次学法状态的突破，内心受到很大的震撼。这么多年，怎么没有好好珍惜大法啊？真是愧对师父的慈悲苦度啊！没有一颗真诚的、谦卑的心态，真心的学法，怎么能看到法，怎么能学懂法呢？举几个学法时，我能体悟到法的内涵的例子。学转法轮第一讲的过程中，大法深入浅出，启悟我的神性。人生的目的是返本归真，宇宙天体、一切物种、生命的来源，破除无神论、净化论，把我的佛性与神、大法相连，唤醒先天的记忆，修炼大法的内涵等。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类固有的旧观念 形成一套工作思维方法后，很难接受新的认识。真理出现了也不敢去接受它，本能地产生一种排斥。我悟到，为什么学法入心这么难呢？在人这儿的表现是各种思想杂念的干扰，静不下心，精神不集中，溜号等。这背后的深层是由于我们是来自于旧宇宙的生命，在宇宙成住坏灭的过程中，随着生命的偏离法产生的变异半坏的因素，不愿被大法归正，本能地产生排斥、抵触、对抗真理。因此要想学好法，还要分清排除旧因素的干扰，放弃旧宇宙中形成的自大、自我膨胀等败坏了的观念等。师父讲法的语气、方式叫我悟到很多，神是怎么讲话、怎么表达，没有强加、没有说教，没有强调什么和非要改变什么，体现的是神的平和、宽容、慈悲、威严与谆谆善导等。我想我也要学师父那样讲话。学法中，师父让我心胸开阔。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以前在我的意识中，感觉根扎在地球上，没有细想，地球与宇宙的概念是模糊的。这次明白了，师父告诉我扎在宇宙上。哇，宇宙多大啊，法太大，师父的法力大无边际啊，从心里震撼。大大小小的礼物开启，现在每天学法都能对照自己找到不足，越学越爱学。我体会到了静心学法、真心学法的美妙与殊胜。这段时间像小孩似的天真雀跃，少了安逸，没有了懈怠，找回了修炼如初的状态。生命得到法的喜悦难以言表，更知生命的珍贵，更珍惜师尊的教诲，做好三件事，救度更多的众生。最后，敬录师父的法与同修共勉。师父在《精进要旨·博大》这篇经文中说，而他博大精深的内涵，只有修炼的人在不同的真修层次中才能体悟和展现出来，才能真正看到法是什么。以上是我所在层次的粗浅认识，不足之处请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大法弟子不要执着常人中的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2号。近两年国际国内发生的各种事跌宕起伏，有时我们的心也跟着起起落落。我悟道，此时世间发生的这些事虽然与天灭中共有关，但我们无需太执着，因为我们往往是根据一般世间的理对世上发生的事去推演分析并下结论。比如看到一件事情好像对灭共有利就很高兴，看到一件事情似乎对灭共不利就心情低落，实际并不一定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因为你不知道神是怎么考虑的，为什么这么安排这件事，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常人社会是按照历史规律在发展，你想怎么发展，达到什么目标，
可是那个高级生命可不是这样考虑的。用常人的思想合理，很难事先完全想透和理解神的真正安排。很多事情是不能用人的理去想象神的心态和所为的。如果神不告诉人，有些事情可能人永远都想不明白。所以，我们无需执着中共邪党什么时候倒，也不要依赖哪个常人或什么势力。一切是天定、天作、天灭中共，不需要我们过多操心。我们揭露他的目的是为了救人，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在很有限的时间内，如何把三件事继续做得更好，多救人。个人认识，供参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参与网络讲真相，修在其中。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2日。我是2009年开始修炼的大法弟子，2020年正月13那天路过同修家，与同修简短地交流了几句，同修鼓励自己要走出去。我们是大法弟子，在大瘟疫的时候不能像常人一样躲在家里，要出去救人。后来同修还介绍了他自己的做法，每天出去到大街上最显眼的地方挂防疫妙招，发资料。自己也很想像同修那样出去救人，尤其是这几年讲真相这件事一直没有做，其他两件事做得也很不好，内心很煎熬。回家后自己并没有立即行动起来，只是在网上看同修的交流文章，看疫情的发展。有一天在网上浏览时，看到了整机隔离与网络讲真相项目，看完介绍后觉得这个项目很适合自己。自己已经从天地行论坛上学会了装系统和全盘加密，平日里也有大量的时间，尤其是当时疫情严重，限制外出，大家都躲在家里，很多人每天都在网上，这样用网络传播真相就成了一条很重要的渠道。于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就选定了其中的一个小项目，发邮件，然后一步一步地按照项目的要求重装系统，全盘加密，建虚拟机。因为天地行论坛上的同修每一步都介绍得非常详细，简直就像在手把手的教，所以整个准备过程做得比较顺利。然后又到天地行论坛上看了很多同修就这个项目交流的帖子，觉得自己完全可以开始了。起初以为网络讲真相难度不大，可是真做的时候常常遇到意想不到的问题。就说申请海外邮箱吧，看同修说的不难，但是因为会遇到各国不同的语言，虽然有谷歌翻译，但毕竟自己过去没有接触过，所以开始的时候那真是一头雾水，稀里糊涂的进行得很不顺利，甚至有时让自己感觉无望，觉得无法做下去。每当这时候就想，疫情期间让自己看到这个项目一定不是偶然的，是师父慈悲，看到弟子还有一颗救人的心，不想放弃这个不争气的弟子，所以给了弟子这样的机会。如果自己放弃，那真是没救了。就这样不断地鼓励着自己，磕磕绊绊地继续走着，慢慢地由糊涂到逐渐明白，做起来不是那么稀里糊涂了，申请邮箱这一关算是走过来了。由此悟到，其实做什么项目都会遇到困难，都不会一帆风顺，因为这就是修炼的过程，就看自己能不能坚持下去，只要按照师父说的去做，就一定能走过去。无论做哪个项目，目的都是要让常人明白真相，而网络讲真相的特殊性在于要避开网络过滤，才能将真相资料传递到常人手中。这样一来，亲和力的语言、大众化的主题就成了能否成功的关键， 而这恰恰是自己的弱项。自己平时说话就比较严肃古板，加上缺少慈悲心，所以说出来的话难以打动人心，直接影响到讲真相的效果。期间多次与同修交流，同修告诉自己，就是抱着一颗慈悲的心，用平和的语言，就像面对着自己的亲人那样跟他们讲，这样他们就容易接受，根本不可能去举报。同修举了很多例子，说得非常详细，怎么切入话题，用什么样的语气，什么样的资料，什么样的主题，怎么样把这一切形成一个整体，把它发给众生。同修将那种慈悲救人的心都浸透到了他那亲和力的语言中，实在是太好了，觉得同修太应该做这个项目了。同修多次耐心的示范，让自己有了新的思路，因为这是这个项目关键的一步，于是自己决定改变。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真难，难也要做，因为这就是自己要走的修炼路。放下自我，一切从救人出发。从那以后，那真是走着坐着都在想这个问题，一旦有了好的想法，赶紧记下来。慢慢的，自己说话的语气变得亲切自然，思路也越来越开阔。这一改变，效果马上就不一样，拒绝的人少了，接受的人多了起来，项目做得越来越顺利了。项目一顺利，跟同修交流时话就多了起来，欢喜心不自觉地流露出来。有一天，师父的法一下子出现在脑海中。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觉得治好了病，别人叫你一声气功师，你高兴的沾沾自喜，美坏了，这不是执着心吗？治不好病时垂头丧气，这不是名利心在起作用吗？过去总觉得这段法与自己无关，这时一下子惊醒了，这不是在说自己吗？自己做的这一切不都是师父的慈悲吗？如果过程中没有师父的点悟，没有天地行论坛上很多同修的付出，没有明慧网提供的资料，以及身边同修的鼓励与帮助，自己怎么能做下来？何况自己做的还差很远，还有很多需要提高的地方，怎么能沾沾自喜？此后时时提醒自己，不顺利时不灰心，顺利时不产生欢喜心。前边说的同修看到了项目救人的力度，所以也加入了进来。同修的优势正好弥补了自己的不足，对自己的帮助特别大。我们一起交流切磋，扬长避短，互相配合，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整体，项目做起来效果更好了。有一天和同修交流时，同修说起来自己的状态。前一段疫情严重时，天天出去挂防疫秘诀，不能坐公交车时在家周边坐，能坐公交车时就去远处坐。当人们走出来时，就到一些旅游景点坐，天天往外跑。而现在在网上讲真相，必须静下来，除了必须下去倒垃圾外，那真是静静的在家不出门了。在回家的路上，师父的法动静如意出现在脑海中。动静如意选自大圆满法二动作图解。同修的前后状态不就是这样吗？通过这件事，对师父的法有了更深的理解。那一天晚上练第二套功法时，身体感觉非常美妙。在下载纯净版 Office 2013时，还出现了很神奇的状况。当时用的破网软件是无界，下载过程中网络多次中断，处于重新连接状态，并且网络的连接速度常常是 80%， 可是文件下载却一直没有停， 下载速度还挺快。我想起了同修交流文章中，说自己不懂电脑，没联网，可是却一直在上网。下载完成后，才发现自己稀里糊涂地点了完整下载，那是一个很大的文件，竟然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下载完了。这一次经历对去掉自己人的观念起了很大的作用。写到这里一下子明白了，原来是师父在帮着弟子，让弟子去做这个项目。几个月下来，深深地体会到了法恋人。通过网络讲真相，自己的急躁心就表现得特别明显。网络的时断时续正是针对自己的这个心，尤其是在申请邮箱的时候，总是提着心，很紧张，就怕网络突然断了，前功尽弃。也确实是碰到过这样的事情，眼看着就要申请成功时，网络突然断了。急躁没有用，只能从心再来，那心去得很痛苦。网络好时，干事心又会跑出来，而每当自己要陷入做事中时，网就断了。后来明白了，一定是师父的点悟，要三件事都做好，不是只做一件事。从中体会到师父对弟子确实看得很紧。自己的急躁心也给同修造成了压力，同修做事比较沉稳细心，加上对这块不熟悉，所以开始做的时候比较慢，自己在一旁看着就着急，常常会忍不住拿过鼠标帮同修做。这不仅仅是急躁，也有显示心，显示自己动作快，以至于让同修在自己面前紧张，怕做错。自己的急躁、不宽容、不为同修着想，方方面面的不足都表现出来了。与同修对自己的耐心、宽容相比，差距太大了，与大法的要求差得更大。过程中对家人的情也淡了，确切地说是忙得想不起来了。由此也悟到了庙里修炼是不让接触，久之也就淡了，放下了。因为自己根本没有时间去想别的，只有让众生赶快了解真相，能够得救才是最重要的，其他都不重要，也就不放在心上了。所以对自我的执着、对家人的情放淡了很多。同时也因为每天要做的事情很多，做的节奏也很快，不知不觉中对吃的执着以及安逸心都去了很多。从中不仅体会到大法修炼的美妙，更深深地体会到只有在做三件事的过程中，才能放淡各种执着心，才能提高上来。随着各种执着心的放淡，最明显的改变就是学法入心了，对师父讲的法有了更深的理解，身体也变得轻了很多。路越走越顺，越走越宽。讲真相中需要什么资料，明慧网上就会登出什么资料，自己要做的就是将资料迅速地送到众生手中，感觉自己终于融入到了整体中，跟上了正法的进程。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